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中国官方公布了中共中央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犯罪交司法处理的决定。最早跟踪报道周永康案的海外媒体之一的明镜网负责人何频说，周永康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真正意义上的政变集团头目。和平认为周永康最重要的罪行是组建新四人帮进行朋党活动，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其实就是针对这一次政变的一次清党清军行动。另外，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对周永康的审查报告中有两点叙述是同之前反腐不同的。以前媒体报道的都是指周永康的亲属，这次是直接把本人给加了进去，这也是让人比较吃惊的，因为一般来讲，中国的最高官员很少直接收钱。最近，中央军委徐才厚也是直接收钱了，这种指控是比较少见的。在香港方面，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数位学生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在香港立法会门外进行绝食，要求跟香港政府重新政改新一轮的对话开启。在星期五晚上10点左右，有其中一位成员绝食了95小时后停止绝食。目前还有4位学生绝食，其中2位学生已经绝食超过100小时以上。一名3年前在菲律宾南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瑞士人在霍洛岛获救。文西·古尔拉星期六在绑架他的阿布塞耶夫激进组织与菲律宾政府军方交火的时候逃跑，他在逃亡当中受伤，后来被军方发现。官员们说，文西·古尔拉被劫为人质，其伤势不会威胁生命。官员说，与文西·古尔拉一道被劫为人质的荷兰人埃沃德·霍恩没有获救，目前还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消息。另外，菲律宾50万人在强台风到达之前撤离了沿海村庄以及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区。气象预报警告说，代号为黑格比的这次台风预计将于星期六夜间或者星期天的凌晨在菲律宾登陆。台风的影响范围包括去年曾经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的一些地区。台湾出现埃博拉疑似病例，一名刚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台湾的19岁男性患者出现发烧以及上吐下泻的症状，目前在高雄市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和观察。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管署表示，这名男性患者虽然不是从埃博拉疫区返回台湾，但是不排除感染埃博拉的风险，因此对他进行了高隔离的监控标准。叙利亚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头目西沙尼维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黎巴嫩被逮捕，因此他要求对黎巴嫩什叶派进行报复。西沙尼在一段视频声明当中说，什叶派的妇女和儿童将成为合法的袭击目标。在视频当中，西沙尼左右各站着一个蒙面的武装人员，视频的真实性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确认。黎巴嫩当局说，西沙尼的真名是阿纳斯·沙尔卡能。黎巴嫩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各国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伊斯兰国已经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同样是在星期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称，对伊斯兰的战争是第3次世界大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Or go in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Richard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Maggie的女士简短的对话。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Richard Stewart.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喽。
嗯，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 i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 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她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她就做了自我介绍。 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 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 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 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 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 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哦，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 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 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新闻。中国官方公布了中共中央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涉嫌犯罪交司法处理的决定。最早跟踪报道周永康案的海外媒体之一的明镜网负责人何频说，周永康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真正意义上的政变集团头目。何频认为，周永康最重要的罪行是组建新四人帮进行朋党活动，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其实就是针对这次政变的一次清党和清军的行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克莱蒙麦金纳学院的裴敏欣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次对周永康的审查报告当中有两点叙述是同之前反腐不同的。以前媒体报道的都是周永康的亲属，这次是直接把本人加了进去，这也是让人吃惊。因此一般来讲，中国的最高级官员很少直接收钱，最近中央军委徐才厚也是直接收钱了，这种指控是比较少见的。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数位学生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在香港立法会门外进行绝食，要求跟香港政府重启新一轮的对话。在星期五晚上10点左右，其中一位成员已经绝食了95个小时，但是因身体感到不适，接受医护人员的劝告，宣布停止绝食。目前还有4位学生进行绝食，其中2位学生已经绝食超过100小时。一名近3年前在菲律宾南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瑞士人在霍洛岛获救。洛伦佐·文西古尔拉星期六在绑架他的阿布塞耶夫激进组织与菲律宾政府交火过程当中逃跑，他在逃亡当中受伤，后来被军方发现。官员们说，文西古尔拉被劫为人质，其伤势不会威胁生命。官员们说，与文西古尔拉一道被劫持的人质的荷兰人埃沃德·霍恩还没有获救，目前还没有关于他的进一步消息。这两名西方人是2012年在菲律宾南部偏南的塔威塔威群岛拍摄稀有鸟类的时候被绑架的。另外同样是在菲律宾，50万人在强台风到达之前已经撤离了沿海的村庄以及容易发生泥石流的一些地区。气象预报说，代号为黑格比的台风预计将于星期六夜间或者星期天的凌晨在菲律宾登陆。台风的影响范围包括去年曾经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的一些地区。台湾出现埃博拉的疑似病例，一名刚从阿尔及利亚返回台湾的19岁男性患者出现发烧以及上吐下泻的症状，目前在高雄市的一家法院接受治疗观察。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表示，这名男性患者虽然不是从埃博拉疫区返回台湾的，但是不能够排除感染埃博拉的风险，因此对他采取了最高的隔离监控标准。目前这名患者的体检采样已经被送到了台北的实验室，化验结果预计最快下午出炉。叙利亚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头目西沙尼威胁说，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黎巴嫩被逮捕，因此他要对黎巴嫩什叶派进行报复。西沙尼在一段视频声明当中说，什叶派的妇女和儿童现在已经成为合法的袭击目标。另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阿什顿·卡特为下一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宣读了这一选择。卡特是一名物理学家和高端武器专家，他曾经在2011年至2013年间担任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在此之前，他担任了2年五角大楼负责武器采购的最高官员。奥巴马一边称呼卡特的绰号阿什，一边表示卡特带来了战略眼光和技术诀窍融为一体的所谓独特经验。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半小时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落幕，国民党蓝营惨败，六都痛失五都，民进党绿营和独立派大有斩获。有分析说，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公投，海峡对岸回红色阵营在香港的棋局吓掉了国民党蓝营的选票。那么台湾变天将如何左右两岸三地的未来？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各位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台湾呢，台湾岛呢也就是2000多万人口，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的这次选举，为什么被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让全世界都在观看他，那么同时呢也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惨败呢感到这么的遗憾呢？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出评论。
好，我是这样看，这个首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居民，虽然在1949年曾经我们在这个建国共同纲领承诺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普选产生，但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啊，我们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代表选代表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最基层的这个人大代表是由这个选民选出以外，其他都是由这个下一层的代表选上一层的代表，啊，这也只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个人民代表其实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么这个选举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普选。那么实际上今年这个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所有问题的纠结可能都在选票上。那么当然问题还是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开始啊，实际上这个纠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就写过文章，我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一国两制这个是本来是中共针对台湾，针对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框架。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做给台湾看的这么一个橱窗，这么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经营了这么十几年17年，现在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和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现在我不幸而言重，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现在对这个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这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这个震撼力啊，大家一想这个香港现在的现状，那马上就想到，那如果说这个像国民党这样 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亲大陆的，那未来很可能我们也要变成香港人，变成香港人这样的境遇。那这个显然是台湾作为它一个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地区，我觉得他们显然台湾的老百姓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
嗯哼，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该很好的这个认真的来检讨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举措。
嗯
嗯，
就是因为这些人或者这些个比如港澳办系统他们这一套的做法，这套强硬的这种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
嗯
那么这个当然也涉及到两个系统，比如港澳办系统和台湾系统，台办系统，这两个系统他们显然自己在互相拆对方的台，等于是这种情况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好，好，
谢
谢张先生。
谢谢。
那么同样的问题，何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次的选举让这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强烈的这个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热情？
第一个是台湾是整个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民主的先行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民主不适应于中国的文化。
嗯哼，
现在何明先生的音频有一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您谈的香港的这种因素以外，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台湾的经济状况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看这个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的人气很高，但是这几年做下来，这个他现在是，不但是他本人的人气不行，这国民党的治理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的现状，台湾的政治的现状，以及呢，这个国民党和大陆走的过际，这些呢，可能都给这个台湾的居民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而且呢，这个国民党它作为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应该说它在这个，在政治上很有经验，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往往是在台上的这一党，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他们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批评指摘，他们每做的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举措的失当，都会成为他们这个选举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这马英九上台到现在，他积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那在这一次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相对来看啊，相比来看，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其实他们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起的政党，但是他们在这个政治运作方面，他们其实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比较知道老百姓要什么。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今天，这个选民不再情绪化，他们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竞选的政党能够开出选民所需要的这些个承诺，那他就有可能当选。所以呢这方面来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柯文哲这个当选，他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在过去就是非蓝即绿这么一种思维，但是现在新生代起来了，现在就互联网，在互联网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来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候柯文哲这种 超越蓝绿的这种政治理念提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欣赏，就会去投他的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其实新生代和原来的他们的前辈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代际的冲突，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代沟在发展。现在呢，年轻人开始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发声了。
是，
这点我在香港问题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谁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现在看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国民党有这个情况，中共有这个情况，香港的局面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是啊，和平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国民党今后两年的执政，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这种地位，他的职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来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国民党大霸了，就是这个台湾变天了啊。但事实上呢，台湾是两党轮流的政治，已经开始趋向成熟。因为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民进党的人才储备、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是没办法跟国民党能够比的。尤其是陈水扁事情出现以后，民进党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民意的基础也丧失，这个执政的资源啊也丧失了很多。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这个理念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国民党作为台湾的一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政党来讲呢，它的资源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还完全消失，而是两党的这个政治实力开始接近。那么这样一种接近的好处，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的，人们在未来选举的时候就更愿意是选择一个这个执行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执行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两党不完全是对立的啊，他们两党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要受制于台湾的法律框架，也要受制于这个民意，也要受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投票显示出来，民众对国民党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来做出了这个不认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也对台湾的政治前途啊这个继续啊这个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如果香港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民进党再也不是十几年以前的民进党，更不是李登辉时候挑不起这个族裔冲突挑不起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民进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他们，我的理解和我的分析和我的预测，他们也不会在两岸政策方面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两岸关系的经贸的这个合作，对于台湾来讲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有益的。只是说这个经贸里面不要包含到太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尤其是能够牵制、压抑，或者这种样这个台湾往一国两制方向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也会试图来调和两岸关系，那么国民党通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也会在民进党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通过这一次的惨案会做出更多的检讨。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如果台湾下一次总统这个选举失败了，那么他们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而民进党无论是现在柯文哲他是上街买菜也好，还是他演讲内容多么感人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林佳龙表现去比这个胡志强更有亲情的力量也好，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他们为了犯错误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为了遭到批评也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执政者不断的受到质疑，不断的受到批评，而且他们民意度不会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回来的，而不是说他完全就失败， 他不是在跟共产党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是在一等法律、一等成熟的民主政治之下的一等和平的选举。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在培养民进党，让民进党的实力比较接近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不会因此这个完全一败涂地。我觉得总统选举啊，未来挑选谁作为这个候选人，国民党还是不是像已经那么官僚，是不是那么老生在在，而是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活力出来，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这一次的朱立伦，大家都认为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总统人选啊，总统候选人选，但是他这一次输的啊，这个赢得那么难看，因为他的票数那么低啊，这个赢得这个距离很短。那么台湾的这个林胜文通过这一次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啊，我选不了台湾台北市长，我可以选这个台湾总统啊，或者是郝龙斌会不会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个吴正义会不会出来？这对于国民党来讲，未来挑选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吧，他输掉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这样，即算是这样，我认为啊，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民进党的上台是非常有利于培养两个这个政党比较实力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使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理性，并不是过于依赖，也不是像国民党啊，像李登辉时期那么对抗的一等关系。所以我觉得来整体来讲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辽宁常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您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谈到这次的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博弈呢，它的这个结果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共产党它会不会从台湾的这个比较文明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博弈之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这个启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从历史上接受什么教训，所以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个王朝更迭的这种周期率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民国应该说是没有皇帝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党天下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且呢它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就是说一个团体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也是在消灭竞争这个国民党当年也是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这个竞争对手。共产党上台以后，他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和可能的对他们权力形成挑战的这些个政治力量。这种就是说独占性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无竞争状态。就是无竞争状态，其实会削弱自己，就像人。如果说你每天和别人在竞赛，那你可能始终是斗志昂扬，你随时要总结自己的缺点，总结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去竞争。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竞争对手，或者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了以后，你一个人跑，你越跑状态越差，最后跑得一身是病。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无竞争状态，其实对于那个独占者来讲，其实是他的一个政治灾难，而且他把这个所有的他可能的这种革新的机会，这个延长寿命的机会，他都一次性的独占性的消费掉了。这种消费呢，就是最后导致自己没有任何资源了，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一旦崩盘，它就变成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前苏联的苏共，它就是这个情况。你现在再想让它通过选战再起来很难。
是。
所以呢，现在呢，越是怕，他就越不敢这个放开和这个放开和别人来竞争，他就越要独占。那么这个现在就变成全部变成一个保政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一旦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失控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吸收这样的教训，吸取这样的教训，现在很难预期。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中共每次都在给国民党帮倒忙。1996年和这个2000年，中共的军演在台海的军演，最后就造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是。
所以这个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中共他在香港的这些作为，最后等于又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支持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的台商回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点用，但是呢，这个用处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对于台商来讲，其实只有维持两岸现在这样的状况，他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一旦变成这个统一了，其实台商的地位就没有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推动大量的台商回去投票，他们也是希望不统不独的。谢谢。
好，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您好，我是这样看的，国民党败了两次啊，一次是被共产党用枪杆子打败的，这一次是被台湾人用选票打败的。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次选举呢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地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几位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人士在那跃跃欲试，有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这种感觉。尽管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现在要求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您认为国民党内这个领导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领导层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失败了以后，政党领导人当然就要为此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的分歧，他内部的纷争，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胜利了，大家忽视了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是非常严重啊。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毕竟在民主的时期还是比较短的，即算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这是法国，这个政党内部产生纷争，而且是这种纷争公开出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等正常的一等形态。那么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当然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它时间长，包袱重啊，内部的这个社员很多元老现在已经非常老了，但是元老所遗留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影响或者他们对政治的干扰，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连战，对吧？他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名誉主席，也当过国民党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官员。那么他因为过于的这个向中共献媚，过于的这个表现出依赖中国大陆的一种作风，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票房毒药。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追踪香港战中最新动态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